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新足迹热点，关注新足迹的网友们大家关心的一些话题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天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阿斯，阿斯你好。
哎，刘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新足迹上几篇很有意思的新闻。
对，有一些有意义的新闻。第一篇呢是关于维州一个少女她受到强奸以后撤诉的故事。
嗯，
那么背景是这样的，2015年呢，这位名叫 Amy 的女孩呢，她当时只有14岁，她不幸的在维州的 Jalona 一个公园里面被三个男子强奸了。当她以为就是这些犯罪其实都很清楚，法律能够将这些人绳之以法，让这些人得到应有的惩处的时候呢，她发现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在经过一年多之后呢，他终于决定放弃起诉。2017年，他现在已经是16岁了。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来剖析这其中的一切。那么这封信呢，其中有相当多的地方是挺令人深思的。这封信是我们的新闻班主哇哇哇翻译的。Amy 在信中说，在度过了遭到强奸的最初震惊后，我知道自己需要看到正义得到伸张。不过那时只有14岁的我是如此天真，根本不了解法律制度是如何运作的。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会布满荆棘，但我万万没想到它演变成了一场最可怕和最受伤的战争。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我耗尽了我的生命，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去清楚地勾勒出那段最恶心和最可怕记忆的点点滴滴。这无异于一种折磨，我无法忍受连续几天被审讯和被质问的煎熬，更不要说在那个近乎无菌和窒息的环境，以及每个人都衣冠楚楚地在那里叨叨着我压根听不懂的法律术语。我感觉置身事外，感到极不舒服。我试图在一群成年人面前伪装坚强，但大多数时间里都处在泪水奔流的边缘。法庭不是一个孩子该去的地方，我害怕看到对面的各种律师。我度过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日子，甚至开始责怪起自己来。经过一年多和律师以及警察的会议，我明确地意识到这项审判将会旷日持久。我开始审视起自己的未来。被这漫长审讯的枷锁步入12年级，既会影响到我的心理健康，也会对我的学校生活产生消极意义。在又经过了大量的法律咨询后，我终于决定放弃起诉，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专注于恢复和继续我的生活。如果法律制度对于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说不是那么艰难，我们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很多女孩在受到伤害后没有去报警，因为那毫无意义。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所变化，这样其他女孩就不会重蹈我的覆辙，更多人将会知道他们有机会让正义得到伸张。这就是 Amy 写的这份公开信。
那这样的一件事，这样的一封信，网友们是不是也会表达自己的看法？
对，我们都不是法律专家了，这只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发表一些看法。比如说这位彭瑞军网友，他说未成年保护机构应该负担起后续的法律追讨的责任，现在是未成年的受害者用个人资源来应对繁琐的法规过程，而施暴者却躲在了法律后面。这位老衲网友他就讲的比较极端一点，他说民主国家的法律系统是社会精英留给自己的后门，有钱才能享受法律的公平和公正，穷鬼是无法和富人平起平坐，这是他的原话哈。
嗯，
还有一位人之初网友他说，所谓的文明社会给予犯罪过多的保护，犯罪成本也太低了。追名道哥网友他说的相对中立一点，他说无罪推定原则和惩罚犯罪之间的平衡确实不好拿捏。那么大家先别着急着骂律师，各位如果自己陷入像聂书斌那样的困境，那恐怕还得求助于律师。那这就是部分网友对这件事情的发言。
嗯，不过总而言之，听着这样的一封信，真的让人心里非常难受。
对，非常令人沉重，也让我们思考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让这个社会让这个系统发生一点变化。
当然我们也知道法律呢必须要非常严谨的运作哈，要确保不放过一个坏人，同时也要确保不冤枉一个好人。所以我想律师警察们所做的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我们也都理解，只是这些事情集中到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身上，而且是在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之后受到这么多的问讯，我们都可以想象会给她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带来多大的负面的影响。
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她放弃起诉继续自己生活的决定。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条消息呢是关于墨尔本大学的有一条新闻。墨尔本大学的那个校区的主入口那边呢有一幢大楼是数学和统计学大楼， 它原来的名字呢叫做 Richard Berry 大楼，那么现在最近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它被改名为 Peter Hall 大楼。那么在这个重命名这个过程当中呢，背后呢是有这样一个故事的。Richard Berry 这个人呢，他是曾经担任过墨尔本大学的解剖系主任，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外科医生。他呢曾经宣扬对土著人、同性恋、穷人和妓女进行灭绝、隔离以及在毒气室杀死。在墨尔本大学呢，有一群学生和员工呢，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游说的组织呢，一直推动校方呢来把这个大楼重新命名，因为呢这个 Richard Berry 他有很明显的种族主义歧视的这样一个倾向。Richard Berry 他是上个世纪40年代退休的，在退休之前呢，他一直是当时的所谓的一个伪优生学的代言人。那么所谓的优生学呢，就是要挑选合适的人种来制造一种高等的人类，同时灭绝那些他所说的具有腐烂遗传的人种。他收集了400具土著人的尸体进行试验，其中部分尸体呢是从传统墓地偷来的。这些尸体呢被藏了40年，这件事情直到2003年才被曝光。Richard Berry 这个人，他1962年95岁的时候去世，当时他都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莫大的这样一个由员工和学生组成的这样一个游说组织的一再的努力下呢，从今年的第一学期开始呢，这幢大楼呢将被称为 Peter Hall 大楼。那么 Peter Hall 呢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在那幢大楼工作直到他去年去世。另外呢，这个组织他们继续在推动墨尔本大学的校方呢还要至少命名另外4幢其他大楼，其中呢包括一个叫做 Frank Tate 学习中心。那么 Frank Tate 这个人呢，他在1926年推动了一项法案，想要灭绝维州多达15%的人口。那么这些人包括土著、同性恋、贫民窟的居民、妓女、癫痫症患者、罪犯、酒鬼，以及那些脑袋小的人和低智商的人。而且这个法案呢，在议会还是通过了，但一直没有被执行。现在墨尔本大学的发言人呢，他们表示说并没有考虑重新命名其他大楼的任何想法。一开始讲到那个 Richard Berry 的那个，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杰出的解剖学家，他在墨尔本解剖学博物馆呢还有一个肖像来表彰他的成就。
真的是想象不出来，其实就在不到100年前，这些所谓的学者都是可以公开的推动立法合法的去杀人。
对，这个新闻是我自己翻译的，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是觉得非常震惊的，并不是说几千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几十年前所谓的社会基因可以宣扬这样的理论，所以这几十年其实社会的文明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
看到今天的进步才让人感到这种欣慰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另外还有一条新闻呢是比较令人振奋的哈，悉尼的一位少年，他呢14岁，罹患一种比较罕见的血液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呢，他和他的家人经常要去公立医院看病，公立医院的那个停车费呢其实非常贵。他说从他3岁开始发现这个病到他现在14岁，他们家里人呢已经花了10000多的这个停车费。那么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不公平的，他呢就在病床上，在网上发动了请愿活动，召集到了70000多个签名。新州政府呢也聆听了他的声音，最后呢决定就是修改了这个收费规则。修改之后呢，就是对那些常去医院的人，比如说你每周需要去2次的，或者说你1次去医院需要历时1周以上的时间的，这个停车费呢将在每周21.2元就封顶了。而在之前呢，你可能需要花200元一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和进步。那么这位少年呢，在他请愿成功之后呢，他也是发了一个帖子来感谢大家。他当然他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那么他也讲了他为什么要发动这个请愿。他说我只有14岁，但是我在医院的所有日子里，我了解到很多病患家庭面临的不公平的待遇。医院的停车费剥削的是最无助的人，因为他们必须在金钱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多么可怕的选择。我认为是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做些什么，这就是我做的。我在病床上发起了这个请愿呢，从我3岁到现在11年间呢，我家人支付了10000元停车费。那么我想我一定是非常幸运的，因为10多年来我的家庭可以负担这个停车费。但是如果我们负担不起呢，那我不得不错过一些非常必要的预约，对我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家人也无法来探望我，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在病床上躺着。那么这位少年他说他发起了这个请愿之后呢，有人就在请愿下留言呢，留下了一些感人肺腑的声音和令人触动的故事。一位父亲呢告诉他说，因为自己就无法支付巨额的医院停车费，而无法在最后的时刻呢将濒死的宝宝搂在怀里。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呢不得不走很长的路去医院探望生病的老伴， 因为他的养老金让他负担不起这么高昂的停车费，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
嗯，
请愿的签名达到60000以上的时候呢，这位少年就把所有的签名都打印下来放在一盒子里，送到了那个当时的新州卫生厅长的办公室里。那么新州卫生厅最终呢也是响应了这种呼吁，来改革了这个停车的收费方法。从7月1日起，就从今年7月1日起，到访的病人呢支付的停车费将减少达10倍，就是每周可以节省200元。那么少年他最后他说，今天我知道了，就算一个人也可以做出改变，当你发出声音的时候，政府能够听见。看了这个故事，我个人也挺触动的，因为我们对一些社会现象可能也有一些抱怨，也觉得一些不公平。可是我们在抱怨之外，有没有想过可以从自己出发去做点什么呢？那么这位一个14岁的少年呢，他用他一人的力量呢做到了，我觉得受到其他的触动。
好，非常感谢阿斯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江青，听众朋友们。